篇第六十三篇，诗篇第六十三篇，翻到以后我们一同来读第三节这一节的圣经。我先读第一、第二节，第三节有圣经的人跟我一同来读。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毒水之地，我刻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的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第三节，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们再念一次，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的床上纪念你，我夜更的时候思念你，我的心灵就这样保住了，不垂肥油。我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翻覆，我的心紧紧的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凡那些寻说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但是王必因上帝欢喜，万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出人的口必被食住。我们注意第三节，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恳求你这个时候打开我们的心，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些圣经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写，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些圣经是一个有君王的身份，有富足的财富，有许多人间最尊贵最荣耀的享受的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大卫王。他所写的大卫王是谁呢？大卫王是把以色列国提到非常有国际地位的一个贤王，是一个非常贤明的政治家、军事家、组织家和民族主义的领袖。大卫王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所尊重的一个人，他生了一个儿子，这儿子有许多的财富，在历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在他们的国家里面。这就是所罗门，你们听着，所罗门的宝藏，那个所罗门就是从大卫生出来的。这个大卫王他一言尽有，人生所有的享受他都有份，他有地位，他有名望，他有军事的成就、政治的实力，他有民族是对他的这个尊重，这样的一个人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缺乏的？但是他忽然间发现他的生命还需要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那件是什么呢？那件就是上帝的慈爱。所以他转过来对物质的享受不再太多的注重，他转过来对造物之主讲了一句非常宝贵的话语，他说，上帝啊，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换一句话说，我的生命虽然有了许多地上之物，我的生命虽然有了许多世界的尊荣，我的生命虽然享受了人间各样的奢华璎珞，但我认为我的生命还需要你的慈爱。 Thy loving kindness is better than my life， 你的慈爱比我的生命还更好，我的生命需要加上你的爱。这是一件很伟大的一个描写，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祈求。他真正认识到人的生命没有爱，人的生命就没有意义。如果我们今天问一个问题，今天人类所面对最大的危险是什么？今天人类所面对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今天社会的危机、家庭的危机、国家的危机、政治的危机、国际之间所有的紧张的关系所缺乏的一个字就是爱，就是爱这个字。当爱离开家庭的时候，家变成了地狱。当爱不在夫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夫妻同床异梦，如同仇人一样的。当爱不在你的儿女、你的兄弟之间的时候，他们身为一体，但他们彼此之间却不能有一条的心，可以彼此相杀。当爱离开一个国家的时候，民族的仇敌就是自己的民族。当爱离开社会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残忍到比可怕的、没有文化的、没有理性的野兽更可怕。这是今天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眼睛亲自看到的事实，可以从我们的体会中间亲自体验的真理。这个世界若没有爱，将成了何等可怕的文化的沙漠。这个世界若没有爱，人将变成何等可怕、野蛮而残忍、比野兽更可怕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 爱是这样的重要，所以社会学家告诉我们，二十世纪最大的困难不是盐取蛋的问题，二十世纪最大的困难不是氢气弹的问题，二十世纪最大的困难不是武器之间的竞争的问题，最大的困难是因为爱，那真正的感情从人的社会慢慢消失了。当你看见纽约这么大的城市，看见香港这么大的城市，看见这个伦敦、新加坡这么大的城市，有许多许多的青年人，他们所谈的爱是物质为条件的，以色情同肉体情欲的满足作为他们的标准，这是何等可怕的一个时代！我们真需要重新调整我们的感情，重新调整我们的社会，以爱的秩序来建立人间的文化，以爱的真理来建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爱的实质来重建人整个文化的目标。这个爱从哪里来呢？我们从哪里找到这个爱呢？在孔子的思想里面，在老子的思想里面，都有这个关于感情的事情；在孟子的思想里面有兼爱这个事情；在孟子的思想里面有仁爱这个事情；在孙中山先生的思想里面有博爱这两个字。但这些人间所谈论的爱，到底是指怎么样的爱呢？孔子谈到爱，但当他谈到面对仇敌的时候，他并没有把真正爱的深度提出来，他只能说呢，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什么叫以德报德呢？当人对我好的时候，我就对人好；当人对我不大好的时候，我也很直的对待他。这叫做以德报德，以直报怨。老子的思想就比孔子更深一层，把爱的观念提出来。所以他说呢，以德报怨，人对你不好，你对他好，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承受了非常古老、非常伟大的文化。但是当礼义之邦面对需要爱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做出非常伟大的事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全世界产生了差不多1700万的难民。我在这边对过许多难民区的人讲道，当我看见那些人他们离乡背井，在难民窟的中间的时候，我的心非常痛苦。同样一些人可能临到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但这些难民离开越南船民漂流在南中国海的时候，请问是哪一种国家承受了这些难民？是印度吗？但是台湾接受了多少？日本接受了多少？新加坡接受了多少？印尼、马来西亚接受了多少？菲律宾接受了多少？当他们漂流到东南亚的时候，东南的政府说，我可以给你暂时安置你们这个地区，他让你们到西方去吧。所以他们不能定居在黄色人种的地带，不能定居在熟悉的环境中间。接受他们的不是回教的地区，接受他们的不是古文化的印度教、佛教的地区，接受他们的不是日本神道教的地区，接受他们的是曾经受过基督的爱感化的国家。我并不说美国、英国、奥地利、New Zealand、加拿大这些国家就是基督教的国家，但是这些国家的文化受过圣经里面基督的爱所影响，以至于他们文化中间绝对不能除掉这个因素在里面。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是我们眼睛都看得清楚的一个很现实的发生在我们时代中间的一个真理。你看见了没有呢？哪一个生命能产生伟大的爱，在哪一个生命的文化里面产生爱的精神呢？那是神的道所影响的人。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同胞，我可以告诉你，我今天不站在这个地方，我不因为上帝的爱感动了我，我今天不把自己奉献做传扬上帝爱的工作的人。感谢上帝，这因为神的爱清楚地在人的生命中间工作，给世界带来整个不同的方向。无论西方的哲学，无论东方的文化，无论西方的逻辑，无论东方的传统，我们都看不见能以圣经所提的上帝就是爱这个伟大的真理、伟大的事实相比的分量。圣经告诉我们，神启示自己的时候，用了一句很简单的话，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字来描写他自己：上帝就是爱。上帝是谁呢？这样伟大的一位，我们很难用我们的思想去考察、去明白、去推敲认识的这一位，既然在一个字里面表达了自己，神就是爱，上帝就是爱。那么大卫已经在这个字里面找到了与他生命之间的关系，所以他说什么呢？上帝啊，你的慈爱 比我的生命还更好。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从样式来创造人，所以人之所以伟人，因为人像上帝。大家说人像上帝，当你以为你像狗像猫的时候，你是太过看不起自己了。当你看自己像上帝的时候，你就有个新的目标可以起来了。进化论告诉你你像猴子，圣经告诉你你像上帝，那么你到底要像什么呢？你到底愿意自甘道气，把自己以动物等类习惯，或者你愿意照着圣经的原则来看这个伟大的真理？上帝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式创造了我们，所以人应当像上帝。在人间没有一句话比这句话更刺激人向上的。我再讲一次，在人间文化哲学里面，没有任何一句话比这一句更刺激人性使人向上的。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与样式而被造的，是人应当像上帝。那么在被造有神形象样式的中间，我们看见有一个特别的本质，就是神就是爱，是人与神之间有一个相似的地方，人也能爱，这是人珍贵的地方。当一个人能够用伟大的心怀去宽恕别人的时候，当一个人能够用伟大的人格去包容别人的时候，体会别人的软弱，了解别人的困难，以自己的利益放下来，为了造就别人而牺牲自己，这种爱的精神是一个人人格伟大的地方。而这种伟大的人格正是你我理想中间不能缺少的一件事情。但我们常常用这种理想去追讨别人，而不用同样的理想去追讨自己，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这个社会中间贡献我们伟大人格的一份。我们以同样的标准去追讨别人的时候，我们盼望别人过一个牺牲的生活，我们盼望别人过一个放弃自己利害关系的生活，但我们却没有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圣经告诉我们，这是神的本性。当一个人能够真正像上帝的时候，这个人就需要怎么样把上帝的爱在人间中间推行出来。圣经说上帝就是爱，圣经又说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人能爱，人也能被爱。一个人如果真正要追着爱的一个新的源头，他就必须从真正的源头找到了充实自己的那个感情。当上帝的爱充满他，当上帝的爱感化他，当上帝的爱从他的生命流出来的时候，别人就可以从他的身上看见神的形象和样式了。这样你的生命需要神的爱是充满，那么流露给别人的时候，别人可以从你的生命看见你实在是像上帝的。这是何等伟大，何等伟大，何等高超，何等超越的一个非常伟大的思想。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他被人所爱，他的生命就得到了某一种的满足。但是这种的满足还不完全，这种的满足还不肯定，直到他能真正爱人的时候，他才达到更高一层的满足。我再讲一次，一个人领受别人的爱，他的生命可以得到某一种的满足，但是这种的满足还不能完全，还不能绝对，直到有一天他能把爱流入到别人身上的时候，他就进到更深一层、更高一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里面去。大卫是一个这样的人，大卫说：“上帝啊，你的慈爱比我的生命还更好。”上帝就是爱，那么这位上帝的爱在人的生命中间可以使一个人产生很大的变化。我小的时候曾经看到一些很有钱的人生活没有真正的满足，相反的，我看见一些穷人他们的生命充满喜乐。所以我就想，为什么有钱人有自杀的，为什么穷人有满面笑容的？我不明白这样的事怎么会很矛盾的产生在这个世界上。多数的人所追求的不是利就是财，不是财就是名，不是名就是权，不是权就是欲或者情。这几个字不但是每一个人追求的动机、追求的目的，这几个字也是世界大战的原因。这整个世界所有的征战不会超过这几个字，而所有电影的主题也都旋转在这几个字的四周围，在那边烦恼中。无论是情，无论是名，无论是权，无论是财，无论是利，以及从 许多人整个生命追求和他们奋斗的目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这个奋斗的目的不是为了充实你真正里面最深的需要的话，那么无论你达到了目的或者没有达到的目的，你根本没有尽到人生真正的意义里面去。有一次我到美国一个地方去讲道的时候，有一个人对我说，你愿意不愿意去见蔡淑娟小姐？我说我从过去很年轻的时候就看过她的书，这是很伟大的一个人，这个中国人房子像王宫一样的。但是呢，后来呢，他离开了中国到美国去，他得了一种病，这种病呢是一种怪病，他躺在床上眼睛不能见光，但他又很爱看书，所以他房间里面的灯光一定要黑布把它盖起来，只有灯光微光照射在他看的书上，一个字一个字念他才能看到，直接面对灯光他完全不能领受，所以他身上的怪病呢使他一定要居住在黑暗的房间里面。你们照相的人洗相片的有暗房，这个女子就住在暗房中间，不是洗照片就是过一个痛苦的生活。那这种病缠了他几十年，当我见他的时候呢，他一看见我他说，你是唐崇荣。我很奇怪，第一次见面就知道我的名字，这个人在暗中还知道我的名字，就非常奇怪了。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他说，你在菲律宾讲道，有人把你聚会的情形告诉我，从那一天开始我每天为你祷告了。当我看见蔡淑娟小姐的时候，那个时候她已经80多岁了，但我可以告诉你，她的笑容有特别的一种天上的记号，这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直到今天还没有看见过一个笑脸比她的笑脸更美丽的，她的笑脸比我太太的笑脸更好看，80多岁的笑脸美得不得了，有数天的一种形象。当我看见她的时候，我的心莫名其妙，因为我还没有到的时候我就想，这一个人这么苦躺在床上几十年了，那个时候他已经躺在床上40多年了，我是一个神的仆人，我怎么去安慰他？想不到我到那边去我还没有安慰他，他先安慰我，他说，你做上帝的工作不要灰心，你要靠着主有力量，无论有什么困难继续做主的工作。他先安慰，真是令人莫名其妙，他的笑脸非常感人，非常刺激人向上。第二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告诉我，我刚刚收到一封信，美国的国会图书馆的这个美国的 Congress Library 写一封信给他，他们开会决定把他的书继续留在美国国会的图书馆，全世界最大的图书馆，中国人写的书继续留在那边26年的时间。但是我见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印尼的神学院已经把你的书翻成印尼文了。他就给我看见40多种语言翻了他的书，他的书名叫做什么？ The Queen of the Dark Chamber。 他没有说，主啊，我这么爱你，你给我这种病到底什么意思？上帝啊，我活着有什么意思？我不如死，我为什么活在世界上？上帝啊，你这么残忍，你这么苛刻。没有，他的生命最困难的时候，他说，我在暗色之中好像皇后等候皇帝来迎接我。 The Queen of the Dark Chamber， 暗色之后。当我第三次见他的时候，我想不到他对我讲一句话，他说，唐牧师，我盼望你为我祷告两件事。第一，给我好好荣耀上帝，使我活在世界每一天都荣耀上帝。第二，当我不能荣耀上帝的那一天，你为我祷告，给我就是离开世界，使我不羞辱主的名。我从来没有听人要我这样替他祷告，使我荣耀上帝，可以的。如果不能荣耀上帝，你祷告给我死掉吧。我们中国人几乎没有祷告给人家死掉的，人病得多重的主啊，给他再活几年，怎么苦也要活下去，对不对呢？如果我不能在荣耀上帝的那一天，你要帮助我祷告，给我快快离开这个世界。我那时候一面点头，一面自己莫名其妙，怎么可以这样祷告？感谢上帝，他讲的话是真的，他从内心中讲这话语。第二年，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世界有许多的人从内心的深处为他感谢上帝，因为他活在世界上，他的生命是靠着上帝的慈爱活在世界上。今天你感到你的命苦吗？我们中间有人是官夫，我们中间有人是寡妇，有人是孤儿，有人是没有结婚的人，有人是社会所丢弃的人，有人是人间所不能了解的人。无论你的眼泪有多少， 无论你的内心的多少的痛苦，无论你的良心给你多少的指责，今天晚上我奉主的命对你说，上帝的慈爱比你的生命更好，上帝就是爱。所以我们来讨论一个很重要的神学问题，这位上帝是永远的吗？是，上帝是永远的。那么上帝的爱也是永远的吗？是，上帝的爱也是永远的。如果上帝是永远的，上帝的爱也是永远的，那么上帝在还没有创造万有以前，他就是爱了吗？是，上帝在还没有创造万有以前，他就是爱。因为上帝是超过受造界的，他造了物质，他就超过物质；他造了空间，他就超过空间；他造了时间，他就超过时间；他造了人类，他就超越人类；他造了大自然、大宇宙，神是超宇宙的神。那如果神在没有创造万有以前，他就是爱的话，这位神是永远的神，有永远的爱。现在一个神学问题就来了，请问上帝的永远中间还没有创造人，还没有创造世界，还没有创造天上的星，还没有创造地上的野兽，还没有创造这个大地，还没有创造各样的物质，请问那个时候的永远中间他就是爱，那么这一位上帝爱的对象到底是什么？现在我问你啊，你们听得眼睛很大，现在我问你了，神在创造万有以前他是永远的神，对不对？神在没有创造万有以前他就是爱，对不对？那么这位神是永远的神，他永远的永远的爱，他还没有创造万有以前他爱的对象是谁？许多基督徒以为听到听了很久了，什么都知道了，一问什么都不知道。神的爱的对象是谁啊？还没有万有吗？你说主爱我啊，我还没有在啊，主爱你，主爱他，万有都没有到以前，神就是爱，神的爱是永远的。那么他爱谁啊？啊，爱天使，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他很自爱，对不对？神一定很自爱，对不对？因为什么都没有嘛。那么爱是要对象啊，所谓爱就发出去的时候寄到另外一个位格，这个叫做爱。我爱我的孩子，我爱我的妻子，我爱我的女儿，我爱我的父母，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同胞，这个叫做对象。我的爱有对象。那我请问你，当我们提到神是永远的，而神的爱是永远的，在永恒中间他就是爱的话，请问没有创造万有以前，神的爱的对象是什么？听一些人在交头接耳在讲是什么啊？很难答的一个问题，很简单的问题，但很难答的问题。你说我本来就没有这个问题，就你提这个，就提出这个问题给我更麻烦了。我本来不需要知道，也不想知道，给你一提出来，哎，是啊，那个爱的对象是什么？我告诉你，这是没有一个宗教可以解答，没有一个哲学可以解答，没有一个人的思想可以解答，只有圣经可以解答。你知道爱的思想是谁？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大家说，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圣子、圣灵，上帝就是爱。这是基督教圣经里面神启示自己的时候讲的话。你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父是一个位格，子是一个位格，圣灵是一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大家说，圣父、圣子、圣灵，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圣灵爱圣子，圣子爱圣父，圣父爱圣灵，圣灵爱圣子。大家说，一二三。哦，你们糊涂了，再看看，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圣灵爱圣子，圣灵爱圣父，圣父爱圣灵，圣灵爱圣父。一二三，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圣灵爱圣子，圣子爱圣父，圣父爱圣灵，圣灵爱圣子。这彼此将来就从这里开始了。我告诉你，如果神是一切美德的源头，你就知道呢，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关系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榜样，成为文化的标准，成为人与人社会构成的道德因素，从道德的源头。感谢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彼此相爱的上帝。圣父与圣子之间的爱，圣子与圣灵之间的爱，
圣灵以圣子自己的爱，圣子以圣父自己的爱，圣父以圣灵自己的爱，圣灵以圣父自己的爱，是他的爱。这个爱就是说上帝就是爱。所以呢，如果上帝没有造万有，他是爱不成问题，不需要有万有，他爱才有用武之地，否则就无用武之地了。不是如此，你说上帝的爱的对象是什么？上帝不需要有对象，他就可以是爱了。在变宗教里面，神的观念不是如此，他们是想象中间的神是一位大大的、有权威的、在天上的，或者在历史中间一个偶像或者一个英雄。他的圣经所提的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们中国人的宋朝的臣子就有这样的思想，所以他说你一看的时候看见天大的不得了，这个不过是形体而已，但此形体而言谓之天，照着的形体来看就是我们看的这个天，天空这个天，但是呢，但其主宰而言，照着他那个 governing power 那个统治万有的主宰来说，那就是地，上帝的那个地，是按其形体而言谓之天，按其主宰而言谓之地，非有二也。什么叫非有二也？不是两位就是一位。所以我们中国人所讲的那个天，也是因为能创造万有、统治天地万物的那个主宰，那个叫做天。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是创造宇宙的上帝，而这位上帝就是爱。现在在没有创造万有以前，他是爱；在永恒中间，他是爱。但是上帝的爱不需要有被造之物才产生的爱的对象，上帝的爱不需要有对象，他就是爱。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现在请你注意听下面的两句话，上帝的爱的延伸就变成创造了。 The extension of the love of God is creation。 跟我讲这句话好不好？上帝的爱的延伸就是创造。大家说，上帝的爱的延伸就是创造，上帝的爱的成全就是救赎。大家说，上帝的爱的成全就是救赎。当上帝把他的爱延伸出来的时候，就产生了创造的工作。因为神是爱，他就用他的爱创造了可以享受他的爱的对象，这样不需要有爱的对象，他就是爱了。但他却产生创造的工作，使被造之物可以享受上帝的爱。感谢上帝。我今天可以丰富的明对你说，如果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没有享受上帝的爱，你的生命是非常可惜。如果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没有享受上帝的爱，你的生命是不完满的。那么你是享受哪一种的爱呢？在这里我把它分成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创造界之爱，第二个层次是救赎界之爱。什么叫做创造界之爱呢？神爱我们，为我们造了这样美好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好不好？这个世界非常好。但你常常听见很多人说这个世界不好，这个世界不大好，这个世界我不满意。那么你要问他说，那哪一个世界才好啊？你要到哪里去才满意啊？要不要到火星去看看呢、啊、要不要到月亮去住住啊？对不对呢？许多人说这个世界不好，这个世界不满意，讲这句话好像他到了好几个世界，选来选去不但满意这个世界一样。所以问这个问题的人呢，我不因为他的问题而惊奇，我要问为什么他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能问这个问题才是问题的问题，能问这个问题的那个问题才是问题的中心，能问这个问题的那个问题才是问题的中心。这个世界不好，这个世界不完全，如果上帝是完全的，为什么上帝不要造一个完全的世界？如果上帝是完全的，为什么造这个世界不大完全？因为这个世界不大完全，这个世界不大好。那么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不完全呢？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不大好？莫非你跑了好多世界，看来看去很多比这个世界更好的地方去吗？你说也没有去过。那如果你没有去过，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不大好？感觉到好像不够好。那你怎么会知道不够好呢？因为我里面的标准已经比这个更高、啊、来了。你里面的标准是什么？你里面的标准是什么？多数青年人第一次谈恋爱要求高得不得了，这个不够那个不够，你说你不自己照照镜子，他都照了好多次很不错嘛，对不对？他 动作就很不错嘛，碰别人这个头那个头这个那个弄头，理论标准是衡量别人的时候把别人都看不起了。那我要问你，理论那个标准到底是什么？里面那个标准叫做求全之心。你求全之心哪里来？你好像拿了一把子，用这把子来量，这个不够长，那个不够长，这个不够宽，那个不够宽。那么你这个车的标准从哪里来？你心中的那一把车是谁给你的？如果你问一只猫，猫啊猫，它就回答你猫。这个世界好不好？好。你问一只狗，这个世界好不好？好。你问一只象，这个世界好不好？好。就是人最啰嗦，人最麻烦，这个世界好不好？不好。要到哪一个世界也不知道，要不要另一个世界？不要。一面在这个世界享受，一面啰啰嗦嗦，这个叫做做人。刚才苏姐妹讲一句话，她说呢，我就看这些的书，她说她看这些的书了，看了以后怎么样呢？乱七八糟。我告诉你，哲学家是很聪明的人，哲学家特别是人生哲学家都是用很聪明的头脑想人生问题，想不清楚乱七八糟以后，然后就把乱七八糟的思想记录下来，那乱七八糟的记录叫做哲学。因为他自己乱七八糟了，他怎么甘心自己乱七八糟写下来让你一头乱七八糟，免得他还孤单。那么一说人看得懂乱七八糟，这些人就有越深越有哲学的才能。那如果你看了，哎，不错，我现在明白他为什么乱七八糟，因为我看到这里我也乱七八糟了。所以这就是把人搞得乱七八糟。我不是轻看哲学，我是教哲学的。Thales, Anaximander, Anaximander, Heraclitus, Pythagoras, Lucretius, Empedocles, 我都教了。Plato, Aristotle, Socrates, René Descartes, 这一个 Leibniz, Hegel, Kant, Fichte, Schelling, 他们的思想我都去研究过。我不随便轻看哲学，但我告诉你，人生哲学没有给我们真正的答案。从苏格拉底开始，他们抓住人生的把握，从苏格拉底开始，从苟延中间过一个有用的人生。An excellent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一个没有经过考验的人是不够资格活在这个世界上。苏格拉底讲这句话，而这个呢，就给他的太太考验的好厉害。他的太太非常懂得考验他，所以他后来讲一句话，对人生讲一句话，他说你如果要有好的太太，好太太给你造一个美好的家，如果你的太太不好，那坏的太太就把你变成一个哲学家。 A good wife makes a sweet home for you, a bad wife makes you a philosopher。 我爱哲学不是我太太造成功的，请你不要误会，就是人生的探索的中间，我告诉你，我们后来了解人生，了解人生，这个世界不好吗？如果这个世界不好，我要问两个问题，请问哪一个世界好？第二个问题，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不好？你说我做人很辛苦，那么你要怎样做人才甘愿？你说如果做皇帝就好了，你真的做皇帝你就好了吗？你以为皇帝很舒服吗？在1952年的时候，大英博物馆把古代埃及王法老的尸体木乃伊用 X 光照的时候，发现他活在世界上时牙齿肿得很厉害，痛得不得了。你以为做皇帝很舒服吗？你以为做皇帝悠哉吗？很自然很享受吗？人的世界都有考验，人的世界都有痛苦，那是做人真苦。为什么要活在世界做人呢？不是死了算了？你怎么知道死了就算了？好像你死过好几次。你说我这里一讲就乱了，是本来你是乱的，人生有许多事情是乱。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不大好呢？你怎么知道死了就算了呢？你以为死了就完了？好像你死过很多次，知道完了。如果死了就完了，你还会跑回来讲就没有完了，对不对呢？这是人生到底是什么？我们这次的题目是人生的探索。我告诉你，回过头来，这世界本来需要一样，神的爱在你生命的中间。这世界不大好，哪一个世界更好？你不能答。但是有一个德国的哲学家答了，这个人叫做 Leibniz， 他说这个世界虽然不大完整，但是这个世界是可能被造的中间最完美的世界。你不能想象有任何一个被造的世界会比这个世界更完美，这个世界是在不完美中间最完美的世界了。 你想怎么解释这句话？这个世界一切的一切都有它这个因同果的元素运动在其中，你不能说这个世界不好，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最奇妙的把神一切的智慧在自然界中间最高峰的隐藏在这个世界中间。为什么我们出的是二氧化碳，而树木接受的是二氧化碳呢？为什么我们需要的氧气这是它不需要的呢？为什么这种循环产生可能？为什么这不是在人的意念中间，在大自然中间有这种挑战的规律呢？为什么水到了适度的时候，这热胀冷缩不再起作用，反而膨胀起来呢？为什么水结冰的时候是浮起来呢？如果水是结是收缩了，是你沉下去的话，你冬天就不能吃海鲜了，你懂不懂？如果这个世界从太阳之间的距离再远一点，再近一点，你都不可能生存这世界。如果你活在埃斯基摩的地方，在那里太阳光不够，哎呀，这世界23度半的庆典，这个世界与太阳之间15000000公里的距离，这个世界的一切的一切都告诉我们，无上的智慧已经显明自己了，无上的智慧还对人的爱，上帝造的世界太好了。但是当罪恶存在的时候，地方就变成不美了。你们去旅行的人，如果到一个地方人是好的，那个地方什么都好了。你到一个地方去人不好，你很想回家，无论它风景多美，那个当地的人不好，你就感到不应该继续在那里了。我告诉你，心地黑暗的人看天地也黑暗，心地光明的人看天地也光明。当你说世界不好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正在表明你心里有不好的东西了。所以你看，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当一个人在谈爱情的过程中间的时候，发现一切都美的，一切都好的。当他失恋的时候，一切都不好了，对不对？你笑，因为你有这样的经验啊。当你在里面有爱充满你生命的时候，一切都变成好的。Leibniz 再提个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上帝不造一个完美、绝对完全的世界？他的答案好得不得了。兰尼说，如果上帝造的世界与上帝一样完全的话，那么岂不是世界和上帝一样完全，上帝就可以造上帝了吗？如果上帝可以造一个与上帝完完全全一样完全的，那么上帝也可以造上帝。如果上帝可以造上帝，岂不是上帝可以被造的吗？你来得及想这几句话吗？这是很伟大的思想。所以造与被造的一定不同的，大家说造与被造者一定不同的。造桌子的难道自己是一张桌子吗？造钢琴的难道自己是一架的琴吗？造飞机也不是飞机，造桌子的不是桌子，造麦克风的不是麦克风。造与被造之间一定有不同，而这个不同不是层次的不同，这个不同不是分量的不同，这个不同叫做本质的不同。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reator and the creature。造与被造之间有一个本质的不同，神是神，人是人。感谢上帝，虽然你被造在人的等次里面，但你有神的形象样式。因为那个原因，所以你能说这个世界我不够满意，这个世界我感到不够好。神为什么不造完美的世界？你能说这世界不完美，这证明你内心里面有一个完美的标准。而今天我告诉你，你不能真正满足你的生命，除非你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在1500年前，有一对夫妇生了一个孩子出来。这个父亲是很聪明、很能干、性情很激烈、脾气很坏的人。我很奇怪，会做事情的脾气常常不大好，不一定脾气不好的就会做事情。最糟糕是不会做事又脾气不好的。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人，我盼望你是脾气好又会做事情的。不，这个人的脾气不好，生性聪明，脾气暴力，但是非常精明能干。他偏偏娶一个性情温柔、很敬钱、很慢条斯理的太太。奇怪，脾气激烈的偏偏不爱脾气激烈的，脾气急的偏偏爱脾气慢的。等到慢了又才说，为什么你这么慢？会回答的，因为你爱我吗？所以我这么慢吗？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这个是自然界一个常有的现象。 那么这个人就娶了一个很敬虔很温柔的女子，这个也好。如果脾气硬的人也同脾气硬的人结婚，也就生出一块铁出来，对不对？因为脾气软的人跟脾气软的人结婚，不就生出一个豆腐出来了吗？所以这个人脾气很硬，性情很烈，很有能干，娶了一个非常温柔很敬虔很有宗教性的美女，这个美大的女子，他们结合以后生出一个孩子来。如果你们的婚姻性情很不同，你要感谢上帝，因为性情不同才会产生不调和的调和，你的孩子就调和啦。如果你们两个性情都一样，孩子变成极端分子，你懂不懂？因为正加正，负加负，那强点特别弱点特别，那就很危险的。所以这个人娶了又就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有一个矛盾，当他慢慢长大的时候，两种性情都有，烈得不得了，急得不得了，聪明得不得了，又柔得不得了，良心公用得不得了，又也愿意很健全，过很有道德的生活，一方面很急，一方面要道德，一方面很聪明，一方面又很温柔，一方面敢犯罪，一方面很健全，所以他里面的矛盾啊，厉害得不得了，矛盾大得不得了。他九岁的时候已经精通拉丁文了，十多岁的时候已经做 rhetoric professor， 十多岁做修辞学的教授，当了十七岁以前，把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哲学思想都贯通了，都精通了。他十七岁以前已经读了 stoicism， 已经读了 epicureanism， 已经读了 neoplatonism， 已经读了 skepticism， 这些希腊最大的哲学派别一精通。这个人名叫什么？这个人名叫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一个这样聪明的人，但是呢，他的聪明没有办法解决他犯罪的天性。他在一面做教授的时候，一面与女子同居而不要结婚，所以他过一个非常伤风败德的生活。一方面有伟大崇高的理想，有社会尊贵的地位，做人的教授，当他在教授别人的时候，他的身份的何等高尚，但当他回到私生活里面的时候，他如同衣冠禽兽一样的，所以他内心的挣扎大得不得了。一方面他有社会的地位，一方面他过不像人的生活，一方面他盼望有伟大的理想，另外一方面有很可悲的现状。在这种交战的中间，他怎么解决呢？当他二十岁的时候，他盼望寻找人生的意义，他盼望有个人生真正探索真理的这个经历。后来他在一个宗教里面找到了答案，这个宗教叫做 Manichaeism。 在这个宗教里面传了一种真理，年轻的奥古斯丁坐在那里听，他发现这个宗教很适合他。这个宗教讲什么呢？这个宗教受了波斯宗教的影响，传宇宙中间有善恶两个神在冲突，在征战，在争取人，使人过在善恶的痛苦的奋斗的中间。这个波斯的宗教呢，影响了 Manichaeism。 在波斯宗教里面有两个神，一个神叫做什么？叫做 Ahura Mazda。你们知道日本有一种汽车叫做 Mazda 啊，我今天讲的就是那个字啊，日本人用的那个字不是日本文，就是波斯文 Mazda， 从那里来的。这个表示光明的神，是善神，是光明的神，叫人做好事，名字叫做 Ahura Mazda。 那么另外一个神呢，刚好反过来是黑暗的神，是叫人犯罪的神，那个神叫做 Angra Mainyu。你不知道，因为日本人没有用这个做汽车，他们盼望他们的车是光明的，不要黑暗的。在 Angra Mainyu 是黑暗的神， Ahura Mazda 是光明的神。这两个神呢，是永恒的，互相存在的。根据波斯的 Solo Adrism， 波斯的古代的宗教，这两个神互相对立，是永远存在，善神永存，恶神永存，互相抵对，互相抵抗，互相对立，互相冲突。而人呢，人就刚好在两神的中间做他们的战场。所以呢，当这个奥古斯丁坐在那听到，他说这个就是我，我就在这个中间，我原来如此，我现在明白了，善神恶神，善神恶神，我爸爸我妈妈里面就有善神恶神的种子，所以他们两个人把我夹在中间，我就生下来有这种矛盾的生活。一年过去，两年过去，三年过去，他听到的时候就用自己主观的人生经验 其实哎，这篇道理讲得很好，那篇道理讲得很好。我很怕听基督徒讲这句话，他们是今天的机会很好。我说为什么？因为他讲的道理讲得很好，怎么样都讲得好，讲到我一直肚子痛，笑到肚子痛，所以很好。你知道什么道理是好的吗？你知道哪一篇道理是讲得好的吗？哪一篇道理讲得不好呢？这个不容易下评论的，每一个人很容易从主观的经验去评论，这是真理，这不是真理。我告诉你，奥古斯丁就落在这种错误的评论中间差不多10年的时间，他的生活没办法改，有的宗教还是照样，他盼望从宗教得到借口，盼望从宗教的教理得到安慰，他盼望宗教里面的人可以谅解他的罪恶，所以他认为我这样的生活有这种宗教支持可以了。但是他的母亲非常痛苦，一方面为丈夫祷告，一方面为孩子祷告。她已经嫁了，她已经有丈夫了，她知道她的丈夫还没有信主，她在那边流泪痛苦。她有孩子，她更痛苦。有一次聚会完了，她跪在那里祷告，为孩子哭，泪流满身。那个主教跑来对她说：“莫妮卡，你起来。”她站起来，你为什么这么悲伤呢？他说：“你知道吧，我的孩子许多的罪恶，我为他痛苦，我盼望他有一天会归向主。”这个主叫科普莫妮卡，就奥古斯丁的母亲，讲了一句很好的安慰的话。他说：“用这么多眼泪带到的孩子是不能灭亡的，你平安的回去吧，主的爱充满你。”他回家去，从那一天开始，他把重担交给主，他一面祷告，一边存着盼望的心，等会他的孩子会改变。但奥古斯丁差不多30岁的时候，他开始注意到一些基督教的道理，注意到圣经的道理，他真正要探索人生的意义。有一天呢，他晚上大家睡觉的时候，夜晚上夜半很深的时候，他自己在也庭院中间行走，仰起脸看天空。当你看见天上的星星的时候，突然间一个大的觉悟来到了，他发现一个真理：如果善恶是永远复构的话，为什么天上的心不掉下来呢？为什么这有条不紊的天空会继续存在呢？如果复构只在人的生命中间，而自然界还保持有伟大的秩序的话，这伟大的智慧、伟大的系统、伟大的秩序，岂不告诉我良善的神是做主的，真正的上帝是存在的？否则的话，世界从宇宙不能这么有规矩，这样有条理的运行。所以他还是醒悟到善是得胜恶的，人生是有盼望的，真神是存在的，我要更深一层去了解他，去认识他。年轻的奥古斯丁那一天继续辗转不能成眠，思想这个问题，他的心开始厌弃那错误的宗教，开始厌弃那错误的教训，开始愿意面对真理来走真正的道路。感谢上帝，不久以后他有一天在路上走走走走，忽然间听见隔壁的孩子喊一声：“打开来，路吧！打开来，路吧！”他认为这是神借着那个孩子对他讲话的声音，他快快跑回家去，就跪在床头。他跪在床头把圣经打开来的时候，当时的圣经不像这样，当时的圣经是一卷很大的书卷。当他一开始书卷的时候，想不到正好看到非常重要的几句话，就那几句话把他的生命完全改变过来了。你要知道那几句话是什么，在罗马书第13章里面，罗马书第13章，他忽然间看见这样一段重要的话语。这里说什么呢？第11节：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现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歹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百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哎呀，当他跪下来看见这段圣经的时候，他的心跳得非常的厉害，这一段圣经的信息直接刺入他的内心，因为在这里马上把他私生活中间所有的毛病都讲出来了。黑夜百昼，在这里就用看见黑暗和光明的分别。阿呼拉曼达，安安格拉麦纽，黑夜的神，百昼的神。这里说百昼将近，黑夜已深，有没有脱去暗昧的行为，爱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 好像实在摆着，不要荒宴醉酒，不要好色，不要邪荡，不要争利，不要嫉妒，要披到耶稣基督，不要放纵私欲。当他读完这段圣经的时候，他整个人扑倒在上帝面前，上帝啊，求你赦免我，求你拯救我，求你使我脱离罪恶，我愿意我的人生有新的转机，有个新的方向，我愿意我的生命有个新的披带，就是耶稣基督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感谢上帝，他流泪祷告，恳切认罪，主赦罪的平安充满他的心。奥古斯丁起来，不久以后他接受了米兰主教安布罗斯的施洗。他以眼泪迎接他母亲说，母亲啊，你多年的愿望已经达到了，你的祷告上帝垂听，你的上帝是真的上帝，他的爱充满了我的生命，我已经悔改，我已经离开罪恶，我回到上帝的面前。你知道当他母亲听见这些话，他怎么讲呢？他不对孩子讲，他对上帝说，上帝啊，我现在已经满足了，你可以把我的生命取去，因为我的祷告你已经垂听了。不久以后真的上帝把莫妮卡的生命取去，奥古斯丁母亲离开了世界，奥古斯丁痛苦万分，他以他同居的女子分居了以后，他抱着伟大的心志，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上帝，做圣洁的神的仆人，要传扬上帝的道理，真正为真理做战士，把错误的思想都指责出来。奥古斯丁一生造就了千千万万的人，听他讲道的人何止千万人。不但如此，在当时有80个主教是直接受教于他的，当他年老的时候写了许多的书，把 Neoplatonism 把 Manichaeism 还有把许多错误的思想都批驳清楚了。当他年老的时候还写了一本伟大的文学的书，那一本书在西方文学界里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名字叫做 My Confession 我的忏悔录。在其中第一章有一句伟大的话语，那句话怎么说呢？上帝啊，你是伟大的上帝，你为你自己造了我们，你把人类造得永无安息的生命里面，直到人回过头来只在里面享受安息。 God Thou art the great God, Thou hast created man for Thou thyself, Thou hast created man in the restless soul, until we come back to you and get rest only in you. 我们只有回到你的面前，我们才有安息。亲爱的朋友，我要问你，在你人生的旅途中间，坎坷逆流同各样的风暴吓坏了你吗？在你人生可怕充满紧急之将的道途中间，你的心受了多少痛苦可怕的危险，你的生命枯干，你的生命感到没意义，你对这个世界感到许多不满足的地方，今天晚上我要奉主的名对你说，你可以回到上帝面前，因为圣经说上帝的慈爱比你的生命更好，他要用他的爱流到你的生命中间，浇灌你，充满你，改变你，把新的方向和力量赐给你。请问你肯不肯？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耶稣基督说，我来了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今天晚上你愿意不愿意把你的心打开来，你说，主啊，愿你的爱充满我，愿你的爱进到我的里面，你可不可？你不是回答我，你回答爱你的主。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你创造了我，要把你的爱赐给我，虽然我犯了罪恶，你愿意拯救我，你愿意挽回我，使我回到你的面前，做一个新造的人。求主的爱充满我的心，求主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求天父赦免我，求耶稣基督拯救我，求圣灵感动我，重生我，印证我，引导我，教导我走真理的道路。
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圣经带来的，请把圣经拿起来，我看看有哪一个人带圣经来的。感谢上帝，谢谢你们，请把圣经放下去。这是千古不变一本最奇妙的书，直到今天全世界销售最多、印刷最多、这个赠送最多的书是这一本。不但如此，可能有一件事你们没有注意，你们手上的圣经是用了人类所发明过的最好的纸来印出来的。这种纸好到一个地步，一千多张只有很薄的厚度啊！这种纸好到一个地步，你印刷在这么薄的纸上不透到后面去，你这每一本圣经到你的手里都是有许多人奉献的钱才能卖得这么便宜的。圣经是用最好的材料写的，因为要把最好的信息放在上面。父母亲对孩子的爱是很深的，所以父母亲对孩子讲的话常常是很多的，话越多你的爱越深，深的爱产生许多的话语。父母亲特别是母亲写给孩子信，常常啰啰嗦嗦讲一大堆，孩子写给母亲的信就是也抵到了，请不要忘记把钱寄来吧。孩子对父母，父母对孩子实在很不一样。我们的主对人类的爱最大，所以他寄给我们一封这么长这么长的信。我盼望我们一生好好思想研究这本圣经，你可以从其中领受无限的喜乐、无限的安慰。英国有一个很著名的文学家，这个人叫做 Samuel Johnson， 人家称他的 Lion of the English Literature，英国文坛的狮子。这个人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还没有断气以前，问他的家人说，能不能把那一本书带给我， Bring me the book please。 他们就问他说， Which book？ Since you have so many thousands of books in your private library， 你的图书馆有几千本书，你现在叫我把那一本带出来，到底那一本是哪一本啊？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说， Bible the only book，只有一本书，就是圣经。你知道吗？苏联的国父列宁一生反对基督教，一生反对圣经，但是他死以前最后看的一本书是这一本圣经。你知道吗？达尔文他产生进化的理论，偏见的就是说提倡这个进化的一种解释，生物演进的一种历史程序的一种方法。这个人年老的时候，他发现这本圣经创世纪第一章所记载的神创造万物的层次，同地质学所能找出来的所有的标本、所有的化石的程序是一样的。他吓不得了，他感到这本书很伟大。所以当他离开世界前，有一个苏格兰的女子问他说，你读什么书？他说， I am reading the Royal Book， 金尊的书。这本书太伟大了，今天的许多的人有这本书，但你要看见其中